好，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进入第八课。那这一课的名字呢叫信心成长。为啥要这么叫呢？我们做一点回顾，大家就知道了啊。那马太福音是一卷非常有特色的福音书，是写给犹太背景的这样一些信徒所看的。所以它主要一个特点，就是要告诉当时的这些读者，马太所介绍的这位耶稣就是他们所要等的那位君王，就是他们要等的弥赛亚。那这是他的主题思维，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不能离开这个主题思维，要不然我们就会读偏了。所以马太第一部分给我们介绍说，耶稣的降生是先知的应验，是圣灵的感应，是玛利亚所生，是人是神。那这就他的基本出发点已经讲清楚了，耶稣怎么生的，然后讲他怎么侍奉，他经过了洗礼，经过了这个得胜死亡，经过了侍奉，然后开始他的工作，在地上的工作。那第四课给大家介绍他所教导的。那马太把耶稣在整个一段时间内的教导呢集中起来放到一起，我们给他起名字叫登山宝训。其实他有的在山上，有的不在山上，这一完整的一整套的教训里面基本上告诉我们一个含义，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要听上帝的话语，这个就是圣经。我们要行有至圣的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要听话，听神的话，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这是他教导的主要内容。那第五部分呢，五课的时候给大家讲到，马太用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奇事来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那第六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怎么派他的门徒出去。那既然给门徒讲了这么多，有了12个门徒，然后呢，组织了一个团队。所以他让这些门徒出去宣教去，那这些门徒就出去了，教导他们要有怜悯的心，要有主赋予的权柄，要有一个团队，然后呢要有神的差遣，这样你出去去施工。那这个是蒙训部分。那第七课呢给他介绍了耶稣关于天国的一些比喻，因为没有人在天国去了以后再回来，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只有耶稣基督复活再升天，然后再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样。所以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就是用人能够明白的最简单的事例来理解在天国里面的一个复杂状态。那这些比喻里面呢，有我们是一个好的种子，要有个好的土地，然后呢最后呢要有一个好的本质。那所有的生活的事情呢，不在乎你现在看有多大，也不在乎看你现在有多少的功用，而在乎的最后的意义呢，要分别为圣，就是把属神的最后要归到神那边，把属世的留在世上，这个叫分别。那这是他天国比喻的很重要一个部分。那我们接下来看信心成长。那为什么要把它起名为信心成长呢？如果你读这些经文的话，你感觉他在讲神迹奇事，讲好多很有意思的神迹奇事。那为什么要说把它归纳成信心成长呢？因为你要从马太的角度来看，马太在写这部分的时候呢，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他那么长时间，那么他是怎么培养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他的门徒，他是透过这些事情来培训门徒应该如何去做一个真的门徒。所以我们把这一部分内容给他起名叫信心的成长。好，那这一部分如何来看待说耶稣就是基督呢？怎么会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呢？那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你就会知道说，我们出去之后上课也好，或者是交朋友也好，你很容易知道，就是我和一个人谈话谈几分钟，你就大概知道说这个人他给我带来的这个成长是只是帮助我一件事呢，他会改变我的人生，会让我的思维发生重大变化。那马太就是用这一点说耶稣是如何让我们这些门徒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改变我们对于过去的历史的认知，然后开辟一个新的时空。那这就是说我们在耶稣的基督这个培训之下呢，有一个信心的建立和成长，那只有主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从这些事件里面，从这个角度去认知下面的经文啊。那我们先讲今天呢，我们会从第14章开始，来阅读几个重要的事件。那从这几个事件里面呢，看耶稣是如何培养他的这个12个门徒，来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信徒。那第一个呢，就是五饼二鱼了。那五饼二鱼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熟悉啊， 那在读五饼二鱼之前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些背景。如果不知道背景的话，我们把五饼二鱼当作一个神迹奇事来读，那这样呢，其实不一定能完整的理解马太的含义。那如果说不是神迹奇事，那怎么读呢？我要看一下它的背景。那耶稣在行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前呢，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就是耶稣做了好多的教导，有好多的神迹奇事来伴随着门徒走，所以当时的门徒已经看到了耶稣能让瞎子看见，能让瘸子走路，能让聋子听见，能让死人复活，能让大麻风病的人洁净，能让这些所有贫苦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这些东西他们门徒都看见。看见以后他说，这位人了不起，他知道这个老师了不起，是一位好老师。那耶稣呢，又把他的十二个门徒派出去，让他们去宣教，然后他们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他们非常开心，非常满足，说些话也很有成就感。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给他们权柄，他们出去以后呢，可以赶鬼，可以治病，可以宣讲福音，大多的人都很拥护他们。那到底什么感觉？感觉是哇，这位老师带我们这样出去呢，太舒服了，这个感觉太好了。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出去宣教一下，有多少人信主了，我们回来一个很好的收获，这种感觉。那这样的感觉是耶稣真正想让他的门徒所拥有的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读五饼二鱼的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呢，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过，而且记载的都很详细。那我们今天就是以马太福音来为例，来读一读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故事啊。好，耶稣听见了，听见什么了？就听见当时前面讲的，这个施洗约翰被希律王给杀了，就是听见这件事，就上船到哪里，独自退到旷野里去。众人听见呢，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摆开递给门徒，门徒就递给众人，他们就都吃了，而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呢，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那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熟悉，那熟悉到时候我们都可以背下来，几乎你在一个教会待一段时间，你都会听到牧师讲到使用这一段经文。那么究竟五饼二鱼耶稣让我们看什么？就马太把这一段故事记载在这儿，他让他从耶稣的教导里面学到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大家分享的。好，我们把这个故事呢大概做一点裁剪，把里面的具体内容讲出来。第一个，耶稣到旷野里去，你会发现有一大堆的人跟着他去了。这时候呢，出现一个问题：当这一群人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如何看待他们？耶稣给门徒的看见了什么？门徒说：“哇，我们出去宣教，那工作量很好了，效果非常好，好多人听我们的。你看那么多病人给治好了，那么多的这个鬼被赶走了，那别人对我们老尊重了，很开心。”但是耶稣给他们的视角是说，你出去宣教就是为了开心吗？耶稣说，当这么多人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这些门徒说好开心，赶快治他们的病，赶快赶他们的鬼，让他们好了吧。可是耶稣说，这些人像没有牧人牧养的羊群一样，是一盘散沙。啊，你有没有这个看到这个角度啊？如果说今天在你的身边有一大帮的朋友，或者你的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朋友也好，你如何看待这些人？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些人说，哎，这些人有问题，我可以帮他解决问题，他们有什么需求，我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需求，这个不是你该有的视角。那该有的视角是什么呢？这些人如果得不到神的喂养的话，他就像一群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就怜悯他。所以基督徒的第一个视角，如果你面前的这些人 你要怀着神的怜悯之心去怜悯这一群人，这就是神让你看见。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问题啊。我经历过好几个教会，侍奉过四五个不同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问题。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么多问题你怎么还会这样做呢？正是这个视角让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是因为看到我们教会有诸多的问题，神既然让你看到这个问题，那你需要有视角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然后我跑到另一个教会去，另一个教会一看还有问题，然后再跑到另一个教会去还有问题，它解决不了我们实际中的问题。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耶稣是什么？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你们出去宣教要怀着怜悯的心。如果你看到这些人无人喂养，那你就是那个牧者，你就要去喂养他，你要怜悯他。这是第一个视角问题。第二个，看看门徒怎么看这个问题。门徒说，这么多人，天晚了，让这些人散开自己去买东西吃吧。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午餐容易吗？不容易，没办法去做。为啥呢？太多了，你做不过来。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不能让他们去做，你们给他吃吧。那你算一算，当时五千人，不算妇女儿童，五千人，门徒只有十二个，请问这十二个人如何安排五千人的饭菜？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耶稣给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你给他们吃。这五千人他们的饭食是由门徒来负责，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这就是你看到这些羊没有人去牧养的时候，你虽然只有几个人，你仍要去牧养，你的职责就是去给他们找吃的，让他们去吃。这时候门徒回应说，老师啊，你这数学不太好吧，我们只有十二个，只有五六千人啊，我们怎么给他吃啊？看看我们手上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这就是门徒的所看见的东西。那如果你是当时的十二个门徒，你这时候会对耶稣怎么反应？你说，老师啊，这怎么可能啊，你在为难我们。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呢并没有责怪这些门徒，他没有责怪门徒的视角不对，也没有责怪门徒说让他们出去买吃的这件事情不对。他说，你把这五个饼两条鱼交给我。耶稣说，你交给我。那耶稣做了如下几件事。第一个呢，把这饼和这鱼向天祝福。第二个呢，把这饼和这鱼呢掰开了，然后呢再递给这十二个门徒，给门徒说，你们呢把这饼分给所有在座的这些听众五六千人，让他们去吃啊。他们吃了吗？吃了。吃了以后都吃饱了吗？也吃饱了。有多少人呢？五千加妇女儿童。最后一个吃完以后呢，他们把所有剩下的东西收起来，装了十二个篮子。那我们把这个故事从这几个角度把它掰开放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五个饼两条鱼能装几个篮子呢？可能一个篮子都装满了。可你会发现最后剩下几个篮子呢？十二个篮子都装不下。所以说这个五饼二鱼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告诉当时的十二个门徒，你们去宣教目的不是我自己赶了多少鬼，我做了多少的这个治了多少病，我有多少人跟着我跑进来，有多少人开开心心的拥护我们，这不是你的目的。你出去宣教的目的是要去喂养我的小羊，你是一个牧者，你要去喂养我的羊。怎么喂呢？方式方法讲得很清楚，你要把你所有的，虽然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并不多，很小的一点，你只要愿意把这一点拿出来交给耶稣，通过耶稣的祝福，通过耶稣的白饼，通过门徒的手再发出去的时候，这五个饼可以供养五千家妇女儿童。那你看到这种形式没有？你只要愿意把你有的那一小点点拿出来，最后产生的果效巨大无比。更重要的是还有十二筐子剩下来，剩下的比原来的还要多。 所以大家读懂这个五饼二鱼嘛，他实际上不是在讲一个神迹，他是在告诉门徒，你们出去宣教的时候目的在哪里，你们要用正确的视角去怜悯神赐给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你们要有自己舍得拿出来的那一点点，不要害怕少，问题不在多少，问题在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会无穷尽的放大，会让五千人吃饱，还绰绰有余。所以你愿意拿出来，经过耶稣就没问题。那这就是我们侍奉当中应该学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课程的名字叫这个信心成长呢？如果你只是说哇，耶稣真厉害，你看五个饼喂饱这么多人，那你看不到你信心的成长，你只看到耶稣的大能。其实这个神迹不是要告诉耶稣有多大的能，是要让门徒学到如何建立信心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作为门徒，我们学会了吗？正确的视角，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正确的事情。不要害怕我们手上有的人说叫你侍奉，哎，我不会，我根本啥也不懂。其实你会发现，你只要有五个饼两条鱼就行了，就够了。那方式很重要，你不要自己去把五个饼两个鱼分给大家，那怎么够一个人吃？但经过耶稣的手呢，就会成千万倍的放大，就会让所有人都吃，而且剩下的比原来的还要多。那这个神迹大家看完以后呢，你会看到它的要点是什么？在基督里侍奉的人，你要有足够的信心，这个信心呢，让你建立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你透过基督，你可以实现很大倍、很多倍的放大。所以不要在乎你有多少，只要经过耶稣，就能满足这个需求。你看见了这些人，就能满足这个需求。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好多人，在自己的侍奉当中呢，经历过这样一些亲身的经历啊。那我曾经在国内和一个小组在交流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那有三个家庭，从一个教会里面因为工作关系，离开，然后到另一个教会，结果他就发现他周围有好多这个朋友没有在教会里，他们就有很大的负担，想去做这个，把这些弟兄姐妹们做起来，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正好呢，我通过一个人介绍，我们认识他，我们和他就分享了这个故事，这个对他们有很大的鼓励，他们立刻就知道说啊，原来神给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不是白给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个充满怜悯心的人，让我们去喂养他。这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果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哪地方有一些缺陷的话，你有这个恩赐，用你的恩赐去交给神，让神去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正确的侍奉观。所以这叫门徒训练里面信心的成长。那五饼二鱼做完以后呢，这个门徒看完以后呢，很震撼。门徒心里想着说，哇，这一下让我们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像下面的记载就有意思了。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那门徒就坐在船上走了，先渡过这个加利利湖。等他叫众人散开了，散开了众人以后呢，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那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呢，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是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非常的惊慌，说是个怪物，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五饼二鱼结束之后。耶稣先让门徒们坐船渡过加利利海，他自己呢去祷告。那么晚上走在海上，这时候这个故事马太记载的比较简单，你去看一下路加福音啊，或者马可福音记载的就详细一点。那其中有详细的一些比较下去，那你会看到海上这个事情呢，出现这个事情，你会发现门徒当时其实脑子里面非常震撼，因为经过五饼二鱼这样一个培训以后，他们脑子里有很大的这个震动，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结果看到耶稣在海上走的时候，他们感觉什么？害怕。害怕，为什么要害怕呢？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海上走，但是现在呢，耶稣在海上走，所以他们害怕。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放心，是我，不要害怕。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很类似于这个风上 海上的这个大浪，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发现周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会来。这种问题呢，就像你在海中划船一样，遇上风暴，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耶稣说，是我，你们不要害怕，我会陪着你们来。这是他为啥呢？因为耶稣看清楚他是谁。这时候呢，彼得就说了，那既然是主，彼得说，主啊，那如果是你的话，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就说，那好，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海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那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就拉起他的手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小故事其实要告诉门徒什么？门徒要认清楚耶稣究竟能干什么。你光看他行神迹，你要认清他的本质是什么。那你会看到彼得一看耶稣在船上说，不要害怕，是我。那彼得就说，那既然是你，那我也走过去嘛，你能在海面走我也走走。结果他下去吗？下去。走了几步以后他沉下去。为啥沉下去呢？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那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服侍当中，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在所有的侍奉当中，你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对吧？包括我们做老师也不例外，不是没有困难，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种困难面前，你是求主帮助你，把你交给主，让主来放大你的工作，来帮助你呢？还是你觉得说这个困难太大，我害怕，我疑惑，我算了？那这时候呢，耶稣告诉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你如果不疑惑的话，你就在我的身边啊。但是你一疑惑呢，你就会沉下去。那这时候呢，耶稣上了他们的船，风就住了，船上的人就说什么，你真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对耶稣最重要的认知就是这一点，你要认清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这些事情都没有意义，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就意义就重大了。所以海上行走这件事情，不是你害怕不害怕，不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么做，关键是你和耶稣一起做，那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自己在海上走行吗？不行。所以不在乎你有多大的能耐，只要你敢，你愿意走出去，耶稣和你一起走，你就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真是神的儿子。那这是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在海上走。所以你要敢于下去，遇上我们施工也好，我们平时遇到的侍奉也好，你敢于迈出这一步，耶稣与你一起做，你就不会有问题。那到十五章的时候呢，那时候遇上个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我们在以前介绍过，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数量最大的一批。这些人呢，反对这个罗马的统治，反对希腊文化，但是忠实于摩西律法，所以百姓们很拥护他们。那这是犹太人当中数量最大的一批。那这批人呢，他见耶稣的时候就问了，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那这里面谈到一个古人的遗传，古人的遗传呢，就是犹太人当中所流传下来的，就是一些传统习惯。犹太人除了遵守摩西的律法以外，他还发展出好多就是律法以外的一些习惯。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中国人除了佛呀、道啊这些传统的这个思维以外，还有一些文学方面给我们的一些道德和这个日常行为规范准则的一些要求。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老祖宗的遗传。他说什么样的遗传呢？吃饭的时候呢，不先洗手，这是一个洁净的习惯。因为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人要洁净，在神的面前要洁净。那洁净的方式呢有好几种，其中洗涤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他法利赛人就挑战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在吃饭的时候不先洗手呢？这个不符合我们祖宗的遗法啊。注意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的啊。那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祖宗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诅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往所当奉给你们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 为以赛亚所指着你们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丰富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败亡也是枉然。那这一段话里面呢，提到几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犹太人认为的遗传，还有一个概念呢，神的诫命。那我们刚才知道犹太人所说的遗传呢，它包含了摩西五经里面总结出来的一套东西。那神的诫命指的是什么？就是那十条。神的诫命就是摩西的十条诫命。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十条诫命的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能造偶像；第三条，要守安息日；第四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这个假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掠别人的财物和妻室。这是一共十条。那这十条里面呢，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关于人的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跟大家多闪一点，孝敬父母在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属于道德层面，但是在犹太文化当中呢，属于律法规定。就说人不孝敬父母是违法行为，那我们中国人呢，不孝敬父母属于说这个人道德不高，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的区别啊。那在犹太律法当中，你一定要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在犹太人的遗传当中，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说，我孝敬父母的钱，现在呢，奉给上帝了，给上帝做了奉献了，所以呢，我就没钱再孝敬我的父母。那耶稣说，你们这样的遗传是废掉了神的诫命。那哪大哪小呢？废掉神的诫命是大事，废掉你们的遗传是小事。所以耶稣骂他们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以赛亚对你们说的话，你们是一点都不错，你们只知道在嘴唇上敬这个尊敬我，你的心却远离我。你把人的吩咐当作神的道理来教导人，你们这样的敬拜是枉然。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的这一段教导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传统和神的诫命哪个大哪个小？我们基督徒需要的是继承某种传统吗？还是我们需要继承神的真道，要持守神的真道？你废掉神的真道，就等于废掉了一切。那这是耶稣的教导。那以赛亚书里面具体怎么说的呢？不过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29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主说，因为这百姓呢亲近我，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呢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那以赛亚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你说耶稣这引用过来就是什么？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利用你们的小聪明，利用你们的小智慧，把你们祖宗的遗传当作神的诫命来使用，你说这样是错误的，你们这样的敬拜是枉然的。所以传统和诫命在我们今天呢也会遇到。那如果你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侍奉的话，你会不同的教会呢，它其实有非常严格的自身传统习惯。那这些传统习惯和我们圣经真道如果产生冲突的话，你怎么办？你是守着传统来废了神的诫命吗？那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就会骂我们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非常谨慎，我们需要持守神的真道，而不是无限固定的遗传。当然在真道和遗传统一的时候，那这个是对，就没有问题。如果相冲突的时候，持守神的真道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那耶稣呢就把众人叫过来对他们说，然后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啊，这个道理大家所有的人都懂。其实它是一个讲了我们人生活日常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生理习惯。耶稣说，你们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入口的是用到肚里又落到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能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非放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能污秽人啊。现在耶稣把这个教导呢归到他们刚才的问题上来，那你吃饭不洗手，这是违背了祖宗的这个传统。耶稣说，真正污秽人的不是你洗手还是不洗手，而是你心里面是不是洁净。那我们是从事医学服务的，医学服务里面呢，如果你们做医学服务的话，你们也会看到包手术器械的那一块布其实看起来很脏，黑不溜溜的，但那块布呢其实在手术界的是最干净的一块，那是通过高温消毒的，是无酒的，虽然看着黑不溜溜的，但那一块布是最干净的。所以你能看到本质是什么，耶稣在这讲的本质是什么，他用着我们日常人的生理，我们吃饭入口，经过肚腹消化，然后上厕所，那这个事情你会知道什么，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就能污秽人。他用这个生理现象告诉我们，污秽人的东西是从内而发出来的，从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手是很容易洁净，一洗就净了，但是心呢是不容易洁净的。所以教导者责任重大。耶稣在这儿讲说，你们法利赛人，你们文士，你们不教导神的诫命，反以这个自己的遗传来取代神的诫命，那你们是实质，你们是假冒为善。那这一段对我们做老师的有很大的警戒。我们做老师的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害怕把圣经的真理讲不清楚，害怕我们教的东西偏离圣经，这是老师最注意的一点。所以我们老师的责任也重大，所以我们应该反复的阅读圣经，要去神的面前祈求祷告，希望神能够带领我们把他的真道给大家传播出来。所以教导者的责任是重大的。这一点上呢，从圣经耶稣那时候开始到他对门徒的培训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传统和诫命在我们今天的日常当中至关重要，基督徒需要持守神的真道，需要教导神的真道。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马太所记载的这些故事啊，他要告诉咱们，从前面两个，一个不在乎你这个有没有多东西的多少，通过耶稣你就能；第二个呢，不在乎你是传统还是你有多大的能耐，你只愿意走出去，神就会祝福你。那我们看到下面一个，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去。那推罗和西顿呢，属于外邦城市，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叙利亚这一块，这是北边。那这个城市呢，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就是香柏木。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所用的那些木材，就是从推罗和西顿这个地方顺着地中海漂流下来，然后用到耶路撒冷建殿。所以这块地方呢很富有，它是一个海口城市，又盛产香柏木，所以很富有的城市。那耶稣到这儿呢，这是一个外邦城市，就遇到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魔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你说的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那下面这个故事呢，你看起来也是一个神迹一样，但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什么呢？我们读完以后你会发现，耶稣到那儿去以后呢，有一个外邦人喊出一句犹太人该喊出的话，主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个概念在整本圣经里面它是有特殊含义的，就是指的将来来的那一位救世主，是从大卫的王位而出，大卫的家族而出。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这么写的。你看一个外邦女子，她竟然能喊出犹太人最经典的一句话，她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吧。那耶稣呢，听见了吗？听见了，但耶稣没有回答。耶稣为啥没有回答呢？他在培训他的门徒，他在看门徒你们怎么反应。 如果你在外面遇上一个人说主啊，大卫的子孙，那你看耶稣的门徒怎么反应？门徒近前来就说，这妇人在我们的后面大喊大叫的，主啊，你就打发他让他走吧。你看门徒的反应，从五饼二鱼学到了吗？他没有完全学到，他并没有怜悯之心，没有看到这个妇人需要怜悯，需要医治，他并没有学好。你说他在海浪中走，平静海浪学到了吗？他也没有完全学好。他知道耶稣能够平静风浪，能赐给他们平安，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那他走吧，别在那喊了。你会发现耶稣在这儿开始教导他的门徒。耶稣从这之前从来没有教导门徒说你如何对待一个外邦人。从今天开始，耶稣让门徒告诉他们你们要如何对待一个外邦人。那耶稣说，他说我奉差遣来是为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来的，本来和外邦人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但是他说那妇人说了，那你是的，没错，你是犹太人，出自犹太人的救主，但是难道外邦人不是你所造的吗？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那耶稣就给门徒上课，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既然我们是给犹太人而出，是给犹太人的救恩，那要给外邦人，这有点不大合适吧。所以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注意这个外邦女子说一句话说，主啊，不错，但是呢，狗是主人掉在桌下的碎渣。耶稣讲了一句话，你的信心是大的。那这个什么教导门徒什么？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耶稣的救恩都会领导他们。那这个在门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了智慧的眼睛的一种行为。那当时的犹太人就和外邦人觉得，你们外邦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主是给我们设置的，和你们外邦人没关系。但耶稣这个地方亲自告诉他的门徒们，只要有信心的人来到救主的面前，那救恩就会领导他。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的时候，神做了大量的工作。耶稣当时给彼得上了一课，让彼得在治疗这个外邦人的时候，在这个那个地方叫什么，一个忘了那个地方叫啥，第一个外邦人在耶稣给他叫彼得说，掉下来那东西杀了吃。彼得说我怎么敢吃啊，这都是外邦人吃的，我怎么能吃呢？耶稣说杀了吃三次。那个叫到什么，神的福音会领导外邦人。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告诉这些人，就是这些迦南妇女，只要你有足够大的信心，神的救恩照样会领导他。所以耶稣说好吧，你的信心救了你。他没有说你是好人救了你，他也没有说你是一个外邦人救了你，说因为你的信心大所以救了你。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信心成长是什么，要在主里面恳切的祈求，主的怜悯会临到犹太人，也会临到外邦人。那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法利赛人、文士还有撒都该人就来试探耶稣了。他们请他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看。那在那个时代呢，神迹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那这时候呢，耶稣就怎么回答这些请求呢？他说你看晚上天发红，你就知道天要晴了。那你如果看到早晨天发红又发黑的话，你就知道今天呢必然会有风雨。那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难道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吗？耶稣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他讲这个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都知道如何根据天象来预测明天的天气。那这个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做，我们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啊，所以老百姓都有他一套的经验，因为他们有晚霞怎么看，有早霞怎么看，那会预测明天的天气是什么。耶稣就用这个，他说你们知道辨别明天的天气，难道你们不知道辨别今天的神迹吗？好，他说一个邪恶阴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纳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他们去了。好，那这一段回答里面，你说耶稣告诉他要不要看这个世界的神迹，要不要看？其实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个世界有一件神迹你必须看，哪一件呢？就是站在面前的这一位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 这是耶稣在地上将要行的最大一个神迹，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所以犹太人、法利赛人看什么？法利赛人看律法，在律法上没说耶稣这样会复活呀，但是你说律法上讲的耶稣会被钉十字架，对吗？会被处死。那撒都该人怎么看？撒都该其实在希腊文化，他说我们靠着希腊政府，我们可以得到权力，可以得到地位，我们是大祭司，我们掌管着神的教堂。但是法利赛人说，我们是神的律法教导者，我们知道神的法律，我们啥都知道。那耶稣回答说，你知道这些有用吗？你需要知道耶稣最后要行一个真正的神迹，就是神要来到地上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什么叫约纳的神迹？约纳的神迹就是约纳在鱼肚子里边三天死了以后再复活了。他说我将来也在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我要被钉死，三天以后我要复活。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神迹，耶稣必行的一个最大的神迹，道成肉身，三天复活。那我们再往下看，马太记载这一段故事里面说，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走到这地方呢，他就问门徒，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和先知里面的一位。”耶稣就问他们说：“你别告诉我们别人怎么说，你告诉我们你怎么看？你们说我是谁？”于是呢，西蒙彼得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段经文大家读起来的时候有点困难，你觉得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方耶稣考试呢？这是啥意思啊？为啥要考这么一节，考这么一个问题呢？那首先我们知道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呢？该撒利亚菲利比呢是在黑门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沟，是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北边，黑门山脚下。那这个地方呢很特别，它为啥叫该撒利亚菲利比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凯撒基比流，作为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在那个地区的一个君王，他在那儿立了一座碑，给他自己立了一个像，就是菲利比神殿，就是菲利这位君王的神殿，类似于我们今天在那儿塑一个像吧。大家看到说，我曾经在那儿执政过，我在那儿统治过，我是这个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被神化成为一个像放在那儿。那这座像呢，在当时那个地方呢很显眼，一眼就看见了。那当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城市，当这个门徒和耶稣站在这个山头上的时候呢，你同时可以看到那儿的另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就是我们今天去还能看得到，叫坛神像。这是一个以希腊人敬拜的一个羊神，所以它是一个羊头这样一个神，坛神的像坐在那儿。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假的像神把它当作一个做成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假偶像放在那儿。所以当你走到那儿的时候，你面前看到两样东西，一个呢是把神人化放一个像放那儿，一个呢是把人神化做一个像放那儿。所以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你说我是谁？我是那个神变成人了呢，还是把人变成神了呢？这就是提这个问题的背景原料。那么当时的人听到这个概念以后，彼得讲了一句话，你呢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是道成肉身的内容，你是真神，是人，是神。那这个回答很显然正中了这个耶稣提问的这个目的。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的整个宣教旅程，他最北边就走到这个城市叫该撒利亚菲利比。他到这个城市，这个问题一答完以后呢，他知道门徒这时候认识清楚了没有？清楚了，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生的儿子。到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耶稣开始南下，这时候就向耶路撒冷方向走，那么一直到他最后一周到达耶路撒冷。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提问其实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东西，你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信仰就开始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都信仰已经成熟了，你的信仰就开始了。你是认识清楚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真正信仰就开始了。好，那耶稣对他们说，他说西蒙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耶稣对彼得呢，在这儿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评价。彼得这个字的小名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块小石头。那耶稣在这儿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那神学家有人解释说，这磐石到底指的是谁呢？是彼得这块小石头呢，还是耶稣基督这块大石头呢？那很显然，这个磐石指的是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是那块房角石。你要认清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指的是这个。那教会是什么？就是将来这些门徒出去宣教所要得回来的属神果子。他说阴间的权柄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们将来这些门徒，神要赐给你极大的权柄，你在语言、全能、行为上都有极大的权柄。那这个权柄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我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记过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两位吗？因为这个奉献在基督这个彼得的面前撒谎，就死在彼得的面前。那这个权柄确实是很厉害，这叫阴间的权柄。什么叫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就是彼得说进就进，彼得说进不了就进不了。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彼得拥有如此大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记载，第一次讲道的人是谁？彼得。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第一次讲道就有3500多人因彼得的讲道而归入基督的名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次讲道。第二个，当福音传给外邦的时候，第一个给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徒就是彼得，就是把福音传给了哥尼流这一家，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在外邦宣教的第一个宣教士，其实不是保罗，是彼得。彼得把福音传给第一个外邦人哥尼流这个家里面，所以你能看到彼得在整个宣教历史当中，他拥有绝对的权柄，他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给了外邦人。后来呢，由保罗来接替，把这个福音直接从这个耶路撒冷传到安提阿，安提阿传到这个希腊半岛，整个像我们今天外邦人都得到了福音。所以你能看到呢，耶稣在这儿所说的这个意思，我的教会要建在你这磐石上，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这些将人出去，将来拥有神所赋予你们的权利和权柄。所以基督徒确实是很有权柄，也很有很大的权利。那这个权利是干嘛呢？不是让我们乱有生杀大权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让我们在宣教当中，你有权柄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任何一个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你只要这么做，神就会祝福你。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那你会看到信仰的基石是什么？就是基督这块房角石。你只要把这块石头安对了，你这个房子就会盖得很结实。那今天这些经文呢，它从那个时间安排上，它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所以你读的时候感觉它有时间上的空间上的这个差别。但是如果你把它马太的这个写作目意图搞清楚，你会看到这几件事情记载呢，告诉门徒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信心慢慢建立起来。第一个，你们的信心不在乎你拥有多少，在乎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去使用它。五饼二鱼并不多，论数量一点都不多，但是你给了耶稣以后再传给下一任的时候呢，它会成千上万倍的放大，会让你剩下的比原来的还要多。所以方式方法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侍奉当中一定要靠耶稣，凭着耶稣，靠耶稣来侍奉，那你的果效就会成倍增加。第二个，你会看到说，不是能力，不是你可以在水上行走，是因为耶稣给了你信心，你能够凭着这个信心就赶走出去，你就可以在海上行走。所以彼得说，主啊，我来了。耶稣说，好吧，你来吧，你就可以在水上行走。所以我们的侍奉，你只要敢走出去，基督与你同在， 你就会在水像彼得一样可以在水上行走，不要参有什么胆怯。那第三个，你会发现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征兆，而不是我们日常所用的传统。传统习惯有时候很好，有时候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真正持守的是神的征兆，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信心建立的根基部分。下面一个，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是因为我们的出身，不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和我们的身份没关系，是因为我们对基督有信心。真正救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身份，而是我们诚心的相信。我相信我外邦人的都有没有这个那个救恩，本来是给犹太人，没有外邦人，但我相信外邦人也掉犹太人剩下的那一部分。那最后一点我们要看，真正给我们面前的不是那些看着伟大看着形象好的那些偶像，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偶像，真正让我们看到就是你们要认知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真正的开始和根基。有这样的信仰，我们才拥有了地狱的钥匙、天国的门、天国的钥匙。所以这段经文呢，为啥我给它叫做信心的成长呢？就是在于马太要透过这些现象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是如何成长的。因为当时好多人是在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的教导之下，你会发现他的教导和耶稣的教导是不一样的。那这些东西让门徒看到什么？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视角，有怜悯的心，要有正确的方式，要有正确的信心，要敢于走出去，要认知耶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所以马太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读者就读明白了，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位，我们所信心所依靠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给大家上到这儿。那下面呢，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些神迹奇事啊，或者我们日常的侍奉当中会经历一些。那我们